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20:19-31，我们就用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的方式来读。弟兄请。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使他们看见就喜乐了。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的士马的多马，来的时候没有和他们同在。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愿你们平安。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好，今天给我们证道的是 James 弟兄，有请。
原本今天来证道之前，我就想说每一次我讲到都会讲到喉咙都没有声音，今天要特别保持。但是我想就在大卫受洗的那一刹那，我就情不自觉的大声的喊出哈利路亚，那当然是心中充满了许多开心。而且我刚刚看到小蔡就是在台上敬拜，我就想说奇怪，我上次讲到不是也是小蔡受洗的时候吗？是我在做梦吗？怎么每次感觉我在台上讲到的时候就是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还是我太开心了，我的印象就只记得就是大家受洗的时候这样。我知道大家刚刚那个就是听大卫的讲到大卫的见证大卫的见证也是很好的一篇道。我当初看的时候我就鼓励他说他这个一定要能够去投到就是一些的看那个期刊，有没有鼓励以后的学生们，鼓励一些或者在你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学生们，可以就是来真的是认识这样的一个心理路程。我知道大家刚刚听了许多的分享，所以比较疲惫，可是我就在想我们照理来讲应该是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以后在天国的时候就是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有这么多的让人兴奋感恩的事情，让我们真的是不断的看见，不断的欢呼，然后不断的来同声的说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奇妙。我不知道大家这周上班工作的人我想只有工作人可能比较了解，你这周一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发觉你的同事们都在谈一件很大的事情？上个礼拜天，这周的一开始就是礼拜天的时候，Tiger Woods 怎么样，他得到了他的这个名人赛的冠军，第五次的冠军。为什么你的同事那么兴奋呢？因为这是那个 Tiger Woods 在过去十年来 因为一些自己私人生活的问题，因为他健康的问题，然后种种原因，然后他过去十年基本上没有得任何的奖，而且很多的人就是好像就是跟他解约啊，各方面，因为他的一些个人问题。所以当泰格伍兹又得到这个名人赛的总冠军，往这个大满贯的方向前行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几岁了，然后大家就振奋了许多，相信你美国同事人的心情，这样子觉得说，哇，这是一个 great comeback， great story， 然后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你就有这个盼望，你可以好像再有一个这个成功的那么一天。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美国同事呢？还是我的美国同事年纪都比较大，都是在打高尔夫球的这种美国同事，这样，你们的同事还在考证书啊，还在那个准备考虑要不要回去学校读书这些。Tiger Woods 以外，这是个人的成功，但是在礼拜二，与我们 Columbus 这边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发生了，是比 Tiger Woods 的欢呼更大声。这个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应该就有了吧。Blue Jacket， 对不对？我还记得四年前我跟大卫，是不是四年还是五年了？我还记得六年了，我跟大卫去看这个，15年四年，去看这个比赛。我还记得那时候在我们当中一个同学唐佩元，我还记得他带着他去，我为了关心福音朋友邀请他们去看曲棍球赛。Blue Jacket 大家知道是那个 Columbus 这边的当地的这个就是联赛的这个队，这样子，他叫 Blue Jacket， 他是二十年开始，这是二十年第一次，礼拜二是二十年第一次在季后赛打入到第二轮。我们进过季后赛几次，但是这一次是进入到第二轮，是多么兴奋的事情。除此以外，第二轮也就算了，大家可能觉得第二轮很简单。他进入第二轮，他所打败的队伍是被称为史上最强的曲棍球队，是在这一季跟上一季，基本上这一季在这个普通赛季的时候是最多胜利场数的这个队伍保持人，这样子，是 Tampa Lightning 这样子 ，Tampa Bay Lightning 这样。所以很多人可能看篮球，如果用这不了解的话，就好像你可以想象我最喜欢的这个Golden State Warrior 纪录保持人，然后昨天比赛跟着什么 LA Clippers 是那个最后挂名进去的，然后被他打败了，然后进到总决赛，大家一定会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不对？这真的是欢呼整个 Columbus 的事情。当天有2万多个人到现场去看，我的同事基本上都去了，不管票价多少这样子，然后穿着那个Blue Jacket 的衣服这样，然后说如果说继续他们这样保持这样子胜利，都不知道说这对 Columbus 当地的这个经济、当地的发展有没有、当地人民的这个兴奋有多大的盼望。我们总算有一个这个 Columbus 的体育球队进入到这个美国称他们是世界冠军这样，但是其实也就是美国自己的冠军这样子。对，所以那么多事情让你同事兴奋，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或是我们来教会的，我们知道我们这周末为什么事情而兴奋，大家知道吗？大家都不好意思讲，对，为耶稣复活来信任。我们刚刚所说的很多事情，这些事情我们兴奋归兴奋，但是实际上与你的生活真的有关吗？可能有一点点关系，可能当真的经济起来了，当你看到嗨街上有很多人很兴奋的在那边游行的时候，可能跟你的生活有点关系。但是如果你没有关心的人，就说你并不在乎这些事情的人，这些尽管两万多个人甚至电视上十几万个人一起看、一起兴奋、一起欢呼，比我刚刚叫大卫一个人孤单的喊说哈利路亚来讲，他们十几万个人那个兴奋的呼喊，那个什么Blue Jacket 的呼喊怎么喊我有点忘记了，好像是 Go Go Jacket、不对，忘记了 ，Go Go Jackets 吗 ？Let's Go Jackets， 对不对 ？Let's Go Jacket， 噔噔，对不对 ？Let's Go Jacket， 噔噔。你在现场，你一定会感到那个的兴奋。可是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是不是这个与我们生死息息相关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同样的兴奋？ 我觉得是有啊，因为我们今天在座的人比平常的还多，我相信大家因为很兴奋的去邀请你的朋友或是鼓励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们说，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一起来见证他的复活。耶稣的复活在圣经当中，其实已经耶稣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之前，已经有一个预表了。大家记得在什么时候吗？在拉撒勒死亡的时候，耶稣在那时候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在约翰福音十一章25-26节，这个是当那个马大来找到耶稣的时候，说，耶稣耶稣，你来救我的弟兄，如果你在的话，我的弟兄就必不死了。然后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仔细的话，都记得说约翰福音是怎么，耶稣他预表他自己，他告诉我们他是谁，他讲了七个不同的我是谁，大家都记得，我是道路，对不对？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然后我是复活与生命，道路真明和生命，以及最后我是真葡萄树。所以耶稣不断地在告诉大家说他是谁。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就是耶稣，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重要呢？当耶稣预表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的时候，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当时的宗教领袖们就定义要想要杀了耶稣，因为觉得说，你以前讲的一切我都还可以容忍，这样子，你可能表示的是先知，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教师，可能你有一些能力都没关系，虽然你都已经比我强了，但是我都还是可以忍受你。但是当你讲到你是生命，你是复活的时候，那我们不得不说他真的是那一位神，他真的是那一位主，因为唯有神，唯有主才能够掌管生命。所以当法利赛人他们定义想要杀死耶稣的时候，约翰福音很讽刺的记载，他们要杀死一个人，但是却因为一个人的死怎么样，让所有的人都得着了复活的生命。然后约翰福音里面也很讽刺的说，宗教领袖他们为什么要杀耶稣，我们刚刚所提到了，因为他们怕说，如果再这样下去，这个人的能力太大了，所有的人都要来信从他了，那罗马人就要来夺我们的百姓以及土地，因为他们当时是被罗马人所统治的，因为他们害怕他们有一个人从当中兴起了，就打乱了他们安稳的生活形态，罗马人就要来更多的来严厉的来管辖他们。但是很讽刺的是，耶稣死后怎么样，世界上有多少的人来相信他，这件事情却包不住大家都来相信他，而这些宗教领袖所保护的他们的安定的生活怎么样，那个以色列人在主后多少年，在主后40年就被毁坏，然后圣殿也被拆毁，所以他们想要保护的却无法保护，但是相反的，耶稣他却让这个福音所传承出去了。所以耶稣复活与我们是息息相关的事情，是从历史上发生，然后一直影响我们到今天的事情。所以我今天用三点跟大家来讲说，因着耶稣复活，我们可以得着怎么样的生命。第一点，因着耶稣复活，我们才能够盼望死而复活的生命。因着耶稣复活，我们才能盼望死而复活的生命。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这本书顶多就是一个可以当作参考的道德标准 的一些概论，我们不一定生活要按照这个来行。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终究就只有一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我们就只有灭向死亡，走向死亡。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人的生命最多就是70-80年这样子，70-80年已经算很好了，当然我们都希望更久一点，70-80年离我们也还蛮遥远的。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大家都知道他，叫做 C.S. Lewis， 对不对？那个路易斯，他在他的返璞归真里面讲到一句话，就说，如果一个人只能活过 活到七八十年，那一个政府、一个国家或是人类文明，这些可能会持续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千年的事情，就比一个人还重要。大家同意吗？如果一个人只有七八十年，那这些可能上百年、上千年的人类历史、人类文明，就比任何一个人都还重要。但是如果基督徒所相信是正确的话，就是人认识耶稣，然后有复活的生命，因为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那每一个人就不单是比较重要，而是远远不可相比的重要。政府、国家、人类文明相比较之下，就是短短的、短暂的一线而已。这要告诉我们什么？耶稣看重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individual 的生命，是远远的，是到永远的，永远到永远的。所以我们远比过人类这个文明，远比过政府，远比过国家，更加的宝贵，更加的重要。怎么讲呢？这礼拜真的发生很多事情。这礼拜发生，这个是礼拜一发生另外一个大事情，大家都有看新闻吧 ？CNN 至少都有观察，法国巴黎的什么事情？圣母院被烧掉了，对不对？大家有看一下它的历史吗？圣母院七百八百年的历史，甚至更早，大家无可推测，因为可能那个根基是在早族，跟我们的信仰，跟在基督那个时代，甚至在把基督定死那个时代的这个那时候的国王，都感觉都有息息相关。可是怎么样，一天的大火就全部烧尽了。你身边可能很多人没有相信任何信仰的人，不认识基督教的人，他们看到这新闻，他们也都是感叹。至少我身边的，可能我的同事真的年纪比较大，他们看到这个新闻，他们真的都是感叹。他们说，人类八百多年的这个文明，这个建筑就这样子没有了，多少的历史，多少的什么，这个人的心血在里面，就真的是没有了。如果人真的没有永生，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真的是绝望。因为连我们觉得很重要的这些建筑、人类文明，可能在一夕间大火就全部没有了。所以耶稣复活，我们不能不知道这个事情。就算我们不知道，我们一生也已经关系在其中了。因为刚刚所说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向了一个共同的结局，大概七八十年后。但是当听到耶稣复活的消息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抉择点，给我们一个选择点。我们以为我们都不用做这个选择，但是在我们出生的时候，罪就已经帮我们选择了，死亡已经选择了我们。但是我们现在因为今天知道今天是耶稣复活的日子，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新的选择。身为基督徒，对这事情真的是感到兴奋和开心，所以我们才会呼喊哈利路亚。因为你是做了一个关乎全人类的一个重要的选择，并且知道说，当你做了这个选择，你的新的生命从现在开始直到永永远远都可以用新的方式活的。而且你选择用什么方式活着，是超越了你可能哪一天我们会离开世上的那个时间点，在那个之后你依然是会活着。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稣复活，我们才能够盼望死而复活的生命。只有他，唯有他。如果没有因为耶稣的复活，那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盼望。那个圣母院这个教堂，大概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最高峰，然后就结束了，就这样子。第二点，我这有个经文，大家看得到吗？可以看到吗？后面可以看到。后面的眼睛可能就看不太到了，这样子。好，所以我来读给大家听。这边是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就像我们刚刚所见证的，和他一同埋葬，于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罪的人。 白色上面写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复活。所以礼拜五是我们的受难日，我们信与耶稣同死，今天我们就必信我们与他同复活。不然很可怜，你只有死你没有复活，这样子你就停在那边，那也没有任何的好处。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这个必死的身上做主，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罗马书六章四到十五节。大家有没有感受到，透过今天的受洗见证，透过这个周末一系列的这个复活节的聚会，有没有觉得这个的讯息特别的是有意义？这个讯息特别的是鼓励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现在就不在罪之下，我们就是要靠主活着。 OK， 刚刚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才能够盼望死而复活的生命。跟大家分享第二点，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才能够得着死而复活的生命。我们知道复活怎么来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这个选择，但是唯有我们相信了，我们才能够得着。唯有我们相信了才能够得着。当我们读到今天经文的时候，最有名的人是谁？多马，对不对？大家记得多马，每次讲到经文讲到这个时候，都觉得多马他是叫做什么？多疑的多马，对不对？一个怀疑的多马。多马很可怜，就被特别的 call out 出来，这样子，还自己有一篇 paragraph 在那边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圣经再回去，就是经文我们从刚刚开始念起的时候，我们知道多马其实他并没有特别的多疑。因为耶稣在向其他门徒显现的时候，也已经把手跟肋旁给他们看了，对不对？然后说什么，愿你们平安，凡我受差遣的，我也差遣你们。但是多马在这边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有两件事情。第一个，耶稣真的是何等的爱我们。如果他复活了，然后没有人看见，尽管他荣耀的复活，他做他的事情，那你觉得我们身为这个软弱的人，我们身为要眼睛看见的人才能相信的，我们能够相信这件事实吗？我们大概就不会相信，对不对？或是我们就会猜测说耶稣他是不是真的复活了。但是多马在这边的一个记录就好像我们，而耶稣还不用等到多马来问说，耶稣耶稣，刚刚门徒说你是那个复活的耶稣，但我不太相信，给我看。多马不用这样，而是耶稣一进来就叫多马过来，然后说伸出你的手指来看一看。这代表什么？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小信，甚至我们对耶稣复活现在还不是那么确据，其实耶稣他都已经知道，而且他也邀请你伸出你的手来看看，以及他也邀请你说来看看我的肋骨。但怎么看呢？接下来说我们看不到啊。所以耶稣说什么？你因看见了我才信，但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怎么样？有福了。为什么耶稣要讲一句这个？耶稣讲这一句，会不会觉得在你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好像耶稣跳出了第四空间的那种感觉，好像直接对我们说话了？因为他大可不必跟多马讲这句话，可是耶稣却知道说在之后有怎么样看不到的人，因为耶稣复活是之前的事情嘛。但是我们这些如今都属于这些看不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同时间，因为耶稣他要差遣多马去做什么？差遣门徒去做什么？传福音，对不对？如果耶稣不跟多马讲这句话，多马在当传福音的时候，多马怎么能够让他所传的对象，让他们能有这个确据跟相信说他们也可以同样得着这个复活的生命？ 因为人很软弱，他们可能会怀疑说，哎，多马，你看过耶稣，虽然我也不确定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可是你看过耶稣，可能你就比较有福分一点，然后那这个永生当然可能你有，我有没有我也不是那么的确定。可是这边耶稣却已经讲了，讲明白了，说什么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不用抱着任何的怀疑，我们不需要抱着任何的猜测，知道说这个永生也为我们预备了。举例来说，好像有一个很有大能的一个良善的主人，他有一天在外面行走，然后他就在走着，就看到在路上看到一个生活绝望的一个他的友人，他的一个朋友，然后他看到他绝望，他就邀请他来在家里住，然后告诉他说，你来家里住，然后我可以给你许多的帮助，然后从今以后去将自己的经历和帮助以及如何成为 家中的一份子去告诉其他人，然后也邀请其他人来这个家里住。然后这个主人他就出远门去了，不知道多久后回来。然后这个友人就开始在街上去邀请，就看到很多刚到这个城镇的人，一些外地的人来到这边，然后看起来也很绝望，看起来也需要帮助，然后就邀请他们来到这个家中。这些新来的面孔，他们没有看见主人，他们不知道主人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主人跟多马之间的对话，但是他怎么知道主人是真的？他看看这个家里面的装潢，他看看墙壁上挂着的相片，可能是这些主人帮助的人的一些见证的相片，可能是一些友善的表示，或是他看到好像旁边摆着的衣服总是有洗好叠起来洁白的衣服给这些要需要的人，给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有困难的人，这些肮脏的衣服可以换下，总是有这些洁白的衣服在那边。可是最重要的是，这个主人虽然大家没有看到主人跟这个友人之间的对话，但这主人还留了一个字条，说什么？他留了一个字条说，亲爱的朋友，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也已经为你在这个家中预备了一切。这个就是耶稣，就是那个主人，多马是那个友人，而我们就是这些新面孔。我们虽没有看见这个主人，但是这主人已经写下来告诉我们说，虽然他没有看见我们，我们没有机会见到面，但是这家中的一切也同样留给我们了。这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的一个目的。他其实在之后第二十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后面就说什么呢？这个写作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因神的名得生命，不单是得一个复活的生命，而是得一个新的生命，并且这个新的生命是怎么样？与他的名有份。你可以好想象我刚刚的那个故事，当我们进到这主人家里，我们换上新的衣服，这些新的衣服上面就这个主人的名字在上面，这个袍这个衣服就代表说，我们从今以后不论出去做什么事情，大家看我们就是表示这个主人的身份。为什么这个与耶稣的名得着新的生命那么重要呢？不单单是表现我们刚刚大卫有分享的与神同在的荣耀，二方面，当仇敌、当恶者、当那些拉你跌在地上爬不起来那些人看到你有这件新衣服，看到上面写着人名的时候，他也不敢来找你了，因为他觉得要找你要花太多的功夫，然后使你跌倒了，因为你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当然我们基督徒都希望是这样，可是我们偶尔还是会跌倒，我们偶尔还是会把衣服用脏，可是耶稣的家是怎么样？是我们随时回到家中拿起一套新的衣服再穿上，把这些抹去可能已经看不太见的衣服再重新拿一件新的穿上。不是因为我们滥用这个主人的恩典一直换新的衣服，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样，这个新的衣服这个象征这个重要性所代表的身份，以及代表你自己愿意穿上这个新的衣服让人知道说你是这个家中的一份子。所以这个新的衣服就是神的名，穿新的衣服过生活就是用与神的名一同过神复活的生命。 OK， 我们来看第三点。如今耶稣复活，我们被差遣活出复活的生命。如今耶稣复活，我们被差遣活出复活的生命。我很鼓励以后大家聚会的时候真的都可以带圣经这样子，因为你们在听的时候就可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因为我不方便就是每次要跳回去这样子，或者是打很长大家看不到。不过当你有经文的时候，你读到说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我们今天读的是二十节，但是在十七节的时候，在二十节一开始耶稣跟门徒说什么？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门徒还在看见耶稣复活的这个错愕当中，这个惊奇当中，忽然得到了这个消息，是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了你们。这是他们没有听过的，我们今天会觉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整本约翰福音我们可以读，我们知道耶稣在十七节的时候，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已经在神面前祷告说什么？我希望我有，他说我已经将你的道，耶稣 跟天父祷告，他说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了，世界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感谢主，没有求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只求你保守我们远离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所以这边耶稣在祷告中讲到，所以没有一个门徒听到。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单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话信我的人祈求。谁是那些因他们话信我的人？就是我们，对不对？小蔡很对，没错，指自己非常有信心，就是我们蔡家的人这样子。对，没错。然后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所以刚刚说这是耶稣的祷告，门徒不知道。当耶稣复活显现给门徒的时候，门徒家的门是怎么样？除了关着，我记得应该还说紧锁着。你关着就算了，关着随便人都讲，他们还怎么样？紧锁着，他们生怕人知道他们在这边，他们也不想让任何人出去。为什么？因为可能被抓，然后被打，然后被审判，然后就怎么样？就抖出来说他们在这边聚集了。所以当门徒看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很开心。可是耶稣告诉他们说，复活了，你有永生了，不要停在这个开心而已，而是要出去，我要差你们出去。所以这是一个蛮讽刺的一个画面。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得着了这一切，我们却把门关着了，就像我们现在那个门怎么样？关着了，对不对？还好我们没有锁。但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是怎么样？我们要出去，我们要耶稣怎么差派我们，我们也要出去传扬这样的福音。耶稣，我觉得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的说，门徒们他们还不明白这个被差遣已经临到他们了，但是耶稣记载在这边，他祷告当中透过圣灵感动那个约翰，也记载在这边给我们后面的人可以看到这个相互回应，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跟真实性。但是为什么我们明白，我们比门徒更明白，好像我们穿越时空，我们明白之前发生的事情，然后跟之后的呼应。可是为什么我们却不像门徒一般对福音那么的兴奋，对神的复活这样大发热心？为什么我们没有今天来到教会的路上的时候，你不断的呼喊哈利路亚，你看到路人都咬下穿上说，你知道耶稣复活了吗？你知道复活的主在哪吗？你知道我复活的生命吗？ 为什么我们却没有像门徒这样子，好像他们等候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就开始从几百个人到短短一百年内就上百万的人信耶稣呢？我觉得差别在于，门徒他们虽然不懂说耶稣讲差派是什么道理，但是他们看见耶稣复活没有只停在复活节的这一天，耶稣向他们怎么样不断的显现，至少四次。每一次耶稣向他们显现，提醒说我是那复活的主，也更加的告诉他们说，告诉彼得说什么，你要去牧养我的羊，对不对？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来怎么样跟从我。所以对他们来讲，复活，耶稣的复活不是一天的事情，而是一个持续性的。如果基督徒们，我们如果思想耶稣复活一年就这么一次，就是今天我们特别有感动，觉得说耶稣复活，那个门在我们的心中还是锁着的，我们只是被提醒了说啊，我们不应该锁那个门。耶稣也告诉他们说，我赐给了你们什么样，我愿你们平安出去了不要害怕，我赐给你们圣灵让你们有能力，我赐给你们权柄让你们知道你们可以奉我的名去行啊。我们都明白了，这些钥匙我们就摆在抽屉里面，门还是锁着，钥匙还是在抽屉里面。然后怎么样，明年的复活节再来的时候，不管是牧师讲到或是谁又讲到耶稣复活的讯息的时候，又怎么样，只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啊，我那个门还是锁在那边这样子。那我知道钥匙是什么，可是门徒们他们却在耶稣复活那一天之后不断的经历耶稣复活好几次。所以这些门徒虽然知道他们的这个门是锁着，但他们试图的要去把这门打开，他们不断的来问耶稣，他们那时候的生活单单的就是想从复活的耶稣身上知道更多的消息，更多的意义，跟主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之后，我们希望不要今天散去之后，我们这个复活的消息，这个意义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从信主到今天，像大卫这样受洗到今天是大概20年的时候，我还蛮自认这个过程当中我都是按照不同阶段的信心在成长。每个基督徒大概都可以这样讲，我们都是按照不同的信心在成长这样子，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然后也不断的努力去做耶稣差遣基督徒去做的见证，然后希望更多的人，我自己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来，因为认识这个差派我的耶稣，让他们也能够接受主。但是我不得不说，在我这20年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时期，我将福音的门锁上的时期，更惨的是，我不单单是将福音的门锁上，圣经里面这个门锁上，门徒锁上，至少怎么样，还有其他门徒在里面，对不对？他们至少还可以彼此安慰，还可以彼此教导一下，彼此分享一下那个旧约圣经。我将我的门锁上，只有我自己在里面。怎么说呢？如果记得没错，这大概是在2016、2017年那时候 ，Debra 刚来美国，就是我们其实远距离交往很久，然后他来美国，后来他先来美国工作。那当然也不是因为他，然后影响了我在黑暗时期这样子。只是那时候因为他也来美国了，然后我就可以更专心，我的工作也是刚开始嘛，对不对？我刚进入了一个工作阶段，就是从那种还是别人的那种跑腿啊，或是就是别人呼唤来呼唤去做什么的，慢慢开始自己可以去做一些企划了，有没有？慢慢开始公司相信你，然后一些企划也可以自己来做。所以那时候我接了一个企划，是在离我那时候住在那个悉尼，澳大利亚这样子。然后我那个企划是在离悉尼，就是要坐飞机或者开车要好几个小时，就有点像芝加哥的这样距离，在坎培拉。所以我接这个企划，我就很开心啊。然后就在那边住了两个多礼拜，原本以为两个多礼拜就可以结束了，没想到做两个礼拜之后做的还可以。然后这企划你也知道，工作人都知道，企划都是无限的扩展这样子。那只要经济好的时候就是无限扩展。然后 我就跟公司要求说啊，我不能一直住在这边，那我可不可以要求我每个礼拜就是坐飞机来回这样子？所以我就是每个礼拜一早上5点到机场，有没有疲惫的身躯，然后坐飞机，下飞机就直接到那个政府单位去做企划，然后每个礼拜五晚上下班了，疲惫的身躯，然后去坐飞机，然后飞回自己的家，然后晚上大概8、9点到家，所以我就这样持续了大概半年，每一周这样子飞。那中间我在这个城市里面，因为不是住自己的家嘛，然后也不是自己的床铺，自己一个人，我就怎么样，我就好好学习啊，不是学习圣经，我就准备考我的证书啊，因为那时候我课业那个刚不课业那个事业工作刚开始上轨道，然后二方面因为自己担当企划，你第二天去进到公司的时候，你希望别人都觉得说你是专家，什么事情你已经懂了，其实前一晚自己花很多的时间先把第二天的事情有没有都先做完了，任何的问题你都先预见了，所以就这样子持续了半年。可是这半年怎么样，这半年我却没有去小组，因为 Debra 走之后 Debra 走之前他是小组的小组长这样子，然后我们在同一个小组，不是鼓励大家要跟小组长要有这个任何的发展或怎么样我们已经交往了，然后他被选为做小组长，所以而且那个聚会还是在我家，我说之后就说我工作飞来飞去，那个聚会还是在我家，持续在我家，因为 Debra 那时候住我家楼下，所以他离开之后这聚会就在我家，可是我每次飞回来的时候都太晚了，所以聚会就已经结束了，已经9点半大家都吃茶点，那我回来可能有些新朋友有一些老朋友，我也累了，坐了飞机工作一天又坐飞机，我就直接回房间，会跟他们说声嗨，然后我就回房间了。然后礼拜天主日的时候我也没有陪这个好像太专心的听任何的讲道或跟大家在服事当中有任何的交流，因为我就想着说睡觉不久之后我要去坐飞机，那之前我有什么要准备的，有没有什么东西第二天工作的要先做好，然后我就这样去了。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不是沉迷游戏，不像大卫分享的，我不是沉迷游戏，我也不是沉迷看电视，我不是沉迷在自己的享乐当中，那时候跟 Debra 有稳定交往，我也不是沉迷在好像男女关系当中，有没有要追求男女朋友，我可以讲说我是很认真的在追求我的生活，我的工作，希望人生的专业可以有顺利的发展，我可以这样讲，然后我甚至可以补说我是希望这样也可以来荣耀神，但是我却没有办法100%的来说我在遵行圣经里面耶稣所说的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了你，我无法100%的说我在遵行圣经里面所说的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这个命令，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100%耶稣的旨意，但是圣经上所写的话是要我们竭力去追求，不会因为我们做不到100%这个话就变得不重要，不会因为我们做不到100%我们就应该不做，可是那时候我可以说我就是没有做，因为其他的这些事情我就没有跟任何的这些弟兄姐妹跟慕道友在见证福音，感谢神的保守，真的是感谢神的保守。半年后项目结束我回到悉尼，那时候那段时间那个半年里面是我证书考最多，我觉得我人生经历工作经历发展最多的时候，可是我最大的感受却不是这些，我最大的感受是我离开了小组，我离开了弟兄姐妹，我停下了传福音的火热。但是我半年后回到悉尼，又重新过了将近一年多，然后跟 Debra 结婚那段时间，我没有再拿任何的证书，工作如何说实在的我也真的不记得，就说那后来之后那工作怎么样我也不记得，但是我却重新跟弟兄姐妹们建立在小组里面的关系，再次经历有人因为相信复活耶稣而成为主里弟兄姐妹那样子的兴奋，然后直到如今看到这些弟兄姐妹还在悉尼还在各地也是为主大发热心，因为这样子让我感到兴奋而开心。所以我知道教会如果能够的话，我们都很希望每天都有聚会，每一天都有见证，每一天都能够 跟大家分享这些讯息，可是我们只有一个礼拜天让大家来领受这样的讯息，可是礼拜五的小组，礼拜五与弟兄姐妹们一同分享，一同经历复活的生命的这个时间，真是鼓励大家不要错过。最后做一个总结，耶稣复活是一个确据，因着耶稣复活我们才能够有复活般的生命，这我们刚刚第一点我们讲过了。而信心，要信才能够得着，对不对？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的确据是什么？你没有看见，可是确据在那边了，是什么？耶稣复活了，所以这是你的信心。因为我们选择信，我们就得着了生命。今天过后，许多人可能要毕业离开这个地方，也有许多人可能进入到不同的求学阶段啊、工作阶段啊、身份阶段啊。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如果你今天在这当中你还没有机会认识耶稣，希望今天在复活节当中，透过这样一系列的聚会，希望你之前在这之前你有来参加受洗，你能够多少认识听到这位你为你我罪而死并死里复活的耶稣。耶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跟多马说什么？不要疑惑，只要信。这是一个邀请，这是一个选择的邀请。我邀请如果你还没有机会做这个选择的，能够来做这样的选择，以及我希望你是选择相信。那对于基督徒们，有毕业的，也有离开我们的，今天可能是你在你当中最后一次聚会，下周考试，考试完之后可能就回国，回国完可能就等新的学校开始，之后会不会回来我们这个小村也不知道，可能要等到我们的 Blue Jacket 得到冠军之后，你可能才会这个愿意回来看一下这样子。不要忘记了，耶稣不是呼召你是本科生，不是呼召你是职业青年或是研究生，耶稣呼召的是谁？基督徒。耶稣呼召的是一群基督徒，所以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你就是那个基督徒。我们要出去见证神，怎么做？上次我讲到有讲，常常看圣经，看看在里面有没有我们的生活，不是找几节然后贴在自己的生活就是看圣经，而是看看你的生活有没有在这个里面。我刚刚说的 C.S. Lewis， 他说他就鼓励了我们一句话，给我自己一个很提醒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只喜欢信仰带给我们的兴奋，诗歌的兴奋，见证的兴奋，我们只喜欢信仰带给我们的兴奋，大家在一起的兴奋，却不愿意接受其中任何委身的要求。希望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只是喜欢信仰带给我们的兴奋，却不愿意接受其中任何的要求。想想天父怎样差遣耶稣，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不好？我们一同也照样的受差遣去为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啊，我们何等的这样子满有盼望，因着你的复活，主啊，我们知道罪不再对我们有任何的瑕疵，主啊，我们知道死亡的毒钩也对我们起不了任何的作用，主啊，我们今天听见，主啊，我们并且选择相信，主啊，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是在你的复活的生命当中永生当中与你有份，主啊，帮助我们不单单是今天知道你复活，让我们今天下午回家去，明天遇到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开始一周新的生活的时候，主啊，我们依然知道你是那复活的主，我们依然是向身边的这些人去见证你是那复活的神。主啊，让我们心中的火热，让我们心中的盼望，让我们心中的这样子的渴慕，大过我们刚刚说世上世人对世界一切事情的渴慕，因为那些都是空虚的，那些与我们都没有任何的价值与关系，但主啊，唯有你的复活与我们的生与我们的死却是息息相关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这福音的见证人。我们这样的同心合一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主透过 James 弟兄对我们说话，也真的是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希望接下来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同样也是鼓励每一位已经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们，让这首诗歌当中的歌词也成为我们的励志，真的是永远的来跟随主，全心全意的来跟随这位爱我们的主。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坚守的绝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实战之情的苦处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坚守的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至真至情的苦处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弟兄姐妹们，请坐。接下来是我们收取基督徒奉献的时间。奉献是每一位基督徒的责任与义务。如果你还不太清楚奉献的意义，可以将奉献袋传到旁边的人。谢谢大家。